星子的故事。流星
在哪里？
钱钱钱钱钱钱，
你在干嘛？
这样许愿比较快啊。
最好是有一袋钱马上砸在你头上。
那样也不错啊。
我好像也看到流星了，你看它拖得好长哎。
哦，那个是人造卫星啦，反射太阳光的人造卫星。
哇嘞，你一定要这么破坏气氛吗？
我只是说事实啊。其实不只是人造卫星会被误认，还有莱特星、艾尔普莱星之类的假星星呢。
什么？我还想说是谁替星星取那么浪漫的名字嘞？哎，奇怪了，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角色应该要兑换一下？你是女生哎，怎么觉得今天你是专门来泼冷水的？
喂，你不觉得就是因为看到流星喊钱的女生很少见，才显得我特别吗？
哇，遇上了这么有自信的女生，真让人有点挫折哎。
嗯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
没啦，我说，那你能不能再多说一些星子的故事呢？
嗯，那你是要听中国的还是西方的？现代的还是古时候的呢？
这下真的遇上对手了。
喂，怎么今天你特别爱碎碎念呢？
没啦。
话说此时，位在北极星附近的星空，中国古人所称的三元里头，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对话。
我说住在太维园的武将，你听得清楚那两个凡人在说些什么吗？
启奏太子殿下，依末将猜测，不过就像那些平民老百姓的一般对话罢了。
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一生都在紫维园度过，哪里会知道天士园的老百姓们都说些什么呢？
这个嘛，
虽然那武将回答不出太子的问题，还好他脑筋动得快，想到了别的话题。
不管那个平民老百姓了，不如就让属下来说说那个西方人奇怪的习惯。
啊？什么奇怪的习惯啊？
就是他们爱把动物啦、物品啦放到天空里，叫他们星座。
你是说像我们的四象那样吗？
不，我们的四象啊，可是由东方苍龙、西方白虎、南方朱雀与北方玄武这四种吉祥的神兽来代表四个方位，这个不太一样。
哦，那西方的星座又是怎么来的呢？
相传一开始啊，是3000年前的巴比伦人用想象给予不同星子各式各样的图像与故事，这些星子后来就被称为星座。
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也很抽象。
对呀，全都是靠想象的。不过这些星座经过许多不同文化的流传，图案的内容也越来越广。除了早先的动物与器具之外，各个文化的传说与神话也渐渐加入其中。到了西元250年，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已经整理出北半球天空中可见的48个星座。
哇，这可比我们的三元28宿多呢。
甚至到了16、17世纪，由于寻找新大陆的风潮兴起，向南半球的航行越来越多，南半球的天空也划分成了好几个星座，如望远镜座、罗盘座、水蛇座、杜鹃座、船帆座、船底座等等。到了现代，随着星座被广泛使用，但各地认定都不尽相同。1930年代，国际天文联合会正式对星座的边界与名称做出了明确清楚的规范，把整个天空的星座分为88个。这些星座分布在黄道上的主要有12个，黄道以北的有29个，黄道以南的有47个。
看来我真的被关在紫微园里太久了。
Thank you.